今天同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就是约翰福音七个神迹的第一个，就是水变酒。如果主给我们力量的话，我们要把这七个神迹都用七次的时间能够把它一同来认识一下。那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还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七个我是，他说我是好牧人，我是什么什么，也把这七个我是呢也能够来一同来认识一下。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中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主耶稣。保罗说的，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认识他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那么约翰福音呢给我们有七个我是。那么他也说，圣经也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七个主要的神迹。当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很多，那么有七个是很主要的。那么我们从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呢，就是看他所做的是什么事情。从耶稣基督讲到他是我是呢，看到耶稣基督的所是。所以对这个基督耶稣的认识呢，我们就从基督耶稣的所是跟他所做，从这样方面来多认识的话，那就是我们能更多的认识基督。所以保罗也在书信里头常提到，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我们一切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动作，都跟认识耶稣有很大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信耶稣到底信哪一位耶稣，信耶稣的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对耶稣基督的是什么，他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所做的所是跟所做，那我们能够多认识的话，对我们的信心是根基呢，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第一个约翰福音里头有七个主要的神迹呢，是第一个是我是水变酒。那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请我们同声来读，把这十一节圣经一起读一下，一起来。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纳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已经去复习，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已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要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纳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吸引他了。我们先读到这里，这是这个这里明显说的，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
那头一个神迹就有它头一个神迹的意义。这约翰福音呢是叫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我们不是信一些条条、一些教条、一些信仰的条规，我们乃是信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呢就是信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人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在圣经里头呢很着重的福音书里头，你看到都是给我们讲耶稣是谁，他所做的什么事，叫我们的信仰能够建在这耶稣是谁、耶稣是所做的事情的上面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离不开耶稣基督。基督徒不是像世人一样要追求名利地位享福啊，他乃是要多多的认识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觉得很宝贝啊。因为什么呢？这是他生活信仰一切的根基，离了这根基的话，其他一切的主张、一切的学说都是暂时的，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片面的。但是真正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就要从圣经里头来认识。这福音，约翰福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它是着重在这个叫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是谁这一方面。那其他的福音呢，就是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呢，他说的话呢，就是多讲了一点，但是总的呢，都是叫我们从各方面来认识基督。约翰福音里头，刚才说的是头一个神迹，那么到第四章呢，还有讲到他行的第二个神迹，那以后第三、第四、第五，一直到第七呢，他就圣经就没有再写了。但我们从福音约翰福音这个二十一章里头呢，就看到有七个，那么我们把它列下来，就放在这个提纲里头啊。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水变酒，第二个是在第二章，就是医好大臣的儿子，第三个呢是医好这个一个瘫子，再下来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五饼二鱼了，是第四个神迹。第五个呢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第六个是有个生来瞎眼的，耶稣把他医好了，这第六个。最后一个呢是有拉撒路的复活，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耶稣一个主要的神迹。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呢，也有一个七个讲论，讲到耶稣我是，耶稣说我是什么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七个讲论啊，七个讲论里头呢，一个是讲到重生，第三章讲到跟尼哥底母讲到重生，第四章呢，第四章呢讲到他跟撒玛利亚一个妇人讲到活水的这个讲论。那么下面呢有安息日的讲论，有生命的粮的讲论，有活水江河的讲论，还有呢世界光的讲论，还有到第十章呢讲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有这个七个主要的讲论，那这些讲论跟神迹呢都是叫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它不是一些单单一些事情，那是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那这样的话呢，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说了，这个主的话呢，我们照着去行呢，就是把房子呢建筑在磐石上啊，就是风吹雨打的话，总不倒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根基，再高的房子也不可靠。 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作为根基的话，我们其他的一切努力、一切的认识也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2节，我读给大家听，就讲到这个神迹哦，《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就是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对这个众人所说的话，他就讲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那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这个里面耶稣做的事情呢，彼得呢是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异能，一个是呢奇事，一个是神迹，他借着三方面做的事情呢，来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么这个神迹呢，这个异能呢，是指到这个一个能力，好像这个做了这个事情，耶稣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看出来这个行动有效果的行动。其次呢，就是说这个异能所产生出的果效，或者人医好了，病医好了，或者确实能行走了，这是出了奇事，就是它的果效。神迹呢，就是使得他做的这个事情它的意义跟它价值。为什么耶稣行的神迹呢？不是说他随便便行的，它里面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意义，有这个神迹的价值啊。所以讲到耶稣呢，在地上所做的呢，分三方面。那么其中呢，神迹呢是它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就从神迹这方面来看一看。在英文呢，神迹呢，它是翻译成sign， 就是记号，就是这个记号呢，给你看见的不是这个事情，不单单是事情，而是事情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它不是做完事情，人家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事情，这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它这个 sign， 这个兆头或者叫神迹，都是来表明这件事情的这个有一个隐藏的意思。那么耶稣在做的事情不会讲我为什么做这个，但他把事情做完以后，那么他门徒把它记载圣经，门徒就知道这个神迹是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呢是神迹。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呢讲的神迹呢，就是在加纳这个地方啊，这个水变成酒。那么这个里面说呢，在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纳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跟他的母亲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都参加这个宴席。可是在进行宴席的时候呢，第三节呢说酒用尽了。因为犹太人的宴席呢一般要7天，不是说这么一个钟头大家吃一顿饭喝点酒就走了，他们有连着有7天的这婚礼，是很慎重的啊。那么他在所以每天要供应酒，到了哪一天他们就说酒用尽了。那这个婚礼要没有酒的话，那就是这婚礼就一个是要停下来，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了，好像这个欢乐的气氛呢就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母亲知道了他们没有酒了，来告诉耶稣。耶稣说，母亲，我与你相爱，就这个事情 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他知道，他母亲知道耶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来找耶稣。耶稣说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到，就是我还就做这神迹呢，是要显出我的荣耀啊，要显出神让我到地上来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他说我还没有到。什么是耶稣最大的荣耀呢？他在地上33年，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知道父神差遣他到世上来是要为，是要他为着世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的，这是最大的荣耀。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这个最大的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在这个一生中间，他不忘记父神给他的托付，什么让他到地上来是要把自己摆上作为祭物，能够为了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这样的话人才能够得救，人才能够有盼望。所以这个耶稣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指的他这荣耀的时候还没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行了很多事情，他有一部分有些得了一点荣耀，有些也得到另外一种荣耀，但是最荣耀这个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荣耀的时候，因为他成全了父神这个最大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世上的罪人都能够悔改，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救，得到永生。所以耶稣说没有到，但是他的母亲知道他的意思，他就跟佣人说，他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知道耶稣也能够做的事情，因为他虽然大的事情，大的荣耀现在还没有到，但是小的还可以做的，所以他告诉佣人做什么。那么耶稣虽然是说他的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还愿意来解决目前人所遇到的问题，所以他就告诉佣人说，他说有这个把这缸倒满了水，因为在犹太人啊，他们都要接近出门的话，回来的话买了东西回来还得洗手了或者洗什么啊，他很注意接近，所以他有6口石缸，每口石缸呢可以要2-3桶水，2-3桶水就大概有20加仑到30加仑这样的啊，不是一般的小缸啊。他因为他经常要洗手啊、洗脚啊、洗身子啊，那么都有这个有缸放在那地方盛满了水，所以有6口石缸，合起来有100多加仑的这样的容量啊。所以耶稣就对佣人说，你把这个6口石缸装满了水啊，装满了水以后，耶稣就说你就把它舀出去给这个管筵席的尝一尝这个酒的质量怎么样啊。管筵席的尝了以后呢，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酒用完了现在又出来的酒了，尝了以后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这个舀水的佣人呢，他知道空空的水缸一装满了水以后也没有什么动作，也没有什么话，这个水就变成酒了。所以这个管筵席的说叫新郎说，人家都是把好酒先摆上，等大家把好酒喝得差不多再喝次点酒呢，他们就觉得这个酒还是不错的，现在你把好酒留在后面， 那好像不太合乎规矩。那么这个神迹耶稣所说的呢，到这里结束呢，就是有一个结论，他说这是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头一个神迹，而是呢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第十一节就是来解释这个第一个神迹这个中心，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一个神迹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是基督，显出他是神所差来的，还有一个呢叫门徒信他。所以耶稣行第一个神迹呢有这两个目的，一个呢是叫这个神的荣，这个他的荣耀呢被显出来，第二个呢叫门徒能够信他。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的话，就是有这个这第一个神迹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用酒作为这个一个这个这个比喻的这个主要内容呢？因为这个酒呢，在旧约里头呢，多处很多处的经文都讲到这个酒呢，是代表耶稣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有丰富的酒。所以像阿摩斯书第九章就也提到，有很多地方就都提到啊，所以就是耶稣以水变的酒这样的一个神迹呢，就表告诉这百姓呢，弥赛亚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他要建立的国度了。那么从这个神迹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为什么要叫这个显出他的荣耀来啊？在第一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就说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说到这位神的儿子太初的道，这位神的儿子基督的话，是造物主，万物一切所有的东西物质都是借着他造的啊。所以这个水能变成酒，就说明这位耶稣呢不是普通一位人，他乃是一位神，他是造物主，所以他才能够水变成酒。那有些解经家呢就会说呢，这耶稣这次的水变成酒呢，因为他把酒的过程啊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啊，他说酒的话要经过把这个要谷物啊，这个比如是麦子啊，或者是米啊，或者各种东西呢，要先让它发酵，然后这个发酵时间，然后就慢慢就沉淀出来，分析出来，最后一步一步，这过程很多，最后就变成酒了。那么耶稣是不是用这样过程缩短这过程的时间来变酒呢？他用不着，他是造物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这个水造在缸里的是水，耶稣叫他变成酒，就一下子的事情，不是缩短这个酒产生的过程。本来酒要酿上一个月才能出来酒，那耶稣不是说我现在加快速度让它快一点出来，耶稣不需要，耶稣是从无到有，从没有酒不是酒变成酒，这才是造物主。那他不像现在有些科学家就说了，这地球有多少年的历史啊，有几亿年 本来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有一些动物的话，生物是怎么样的，经过很长时很长时间的演变以后才变成现在的情况啊。那我们就没法证明了。他说在几百万年以前，几亿年以前，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那个时候是生下来的。那么这个造物主呢，他不是把这个这些东西呢产生的过程把它缩短一下，他还用的过程，但是短了，样久本来要用一个月，现在耶稣用五分钟，快很多，不是的。要造物主的话，就是从无到有，从不是九到九的话，他说他做了，就是说了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个是这个是在神迹里头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不是耶稣把这个水变成酒的过程缩短了，还是经过这么多步骤，但是每个步骤呢时间都很短，结果就很快酒就出来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他是造物主的话，他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他不需要有很多东西给他作为一个材料他才可以做，他是可以从无到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主的神的创造呢跟这进化呢，跟物质的进化论呢就不一样。神的创造我们虽然说很多也不明白，但是呢神的大能呢，他能够使无变为有。那么这个就是神，如果他也像我们人一样的要用很多的过程，但是比你的快一些，这样来做的话，他就不是神了，他就不是造物主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耶稣之神啊，他这把这缸里本来是水，他也没有去做一个动作，不像有些变戏法的到这个缸上面去把手摇一摇念念咒，那么就酒就出来，他用不着。所以你把它舀出来以后，你送给管筵席就可以了。耶稣不需要用这些方法，用这些手势来把水变成酒，他那是说了以后事情就成就了。所以这才是造物的主。如果他跟一般人一样的，就他人做三个钟头，耶稣做一个钟头，当然他也很伟大，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他乃是显出他是造物主，他是神的儿子，世界也是借着他所创造的啊。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万物借着他从无到有啊。所以这个二章第十一节的话呢，是对这个神迹的一个重要的一句话啊，就说出了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单单是解决当时婚礼上面的需要，他乃是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叫我们看到他的荣耀，都是叫我们能够信他。你看到神迹能信，这个是一个目的。信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弥赛亚，他是人类的救主，是这个信。如果你有人行了很多神迹，有些灵恩运动的人呢，他就说我给你们行这些神迹，你们就可以信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这样的啊，他不需要行很多用很多知识，有很多方法，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事情的话，那你们就要信，跟耶稣所说的不一样，要显出他荣耀，人要认识到他是弥赛亚，人要认识到他是造物主，那这样的话呢，这样来信，门徒就信他了。所以门徒呢是看到他的荣耀，门徒呢也就信他。如果你这看到神迹， 你没有信的话，你这个信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信的话，是要认识到耶稣，看到他的荣耀，那么就信耶稣，不是信这个神迹啊。那么这个信心呢，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佣人啊，他去到缸里头装满水以后，把酒给舀出来送到管宴席。圣经没有说他信了，他没有说啊，到底他有没有信？可能他还不信，因为他没有好好去想，没有认识到耶稣是谁。那么但是呢，这个门徒呢，就相信了。所以行神迹的目的呢，是要告诉耶稣是谁，他所做的，他所事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下面呢，就对这个神迹的应用啊，我们讲到有几个点啊，当然里面这个意思是很全面的啊。第一点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呢顺服基督啊，耶稣基督说我与你什么相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个他的母亲还是顺服了他，就告诉的佣人，你们去把这个告诉你们要做什么，耶稣会告诉你们就做啊。所以他很顺服基督，他是母亲，应该是儿子顺服母亲的，对吧？结果他要顺服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碰到难处有需要也可以祷告，但是呢，不要求主照我们的意思，要求主照他的意思来成全。比如说我们觉得求主给我这样的，我现在没有钱，你把钱给我，给我找到好工作，单单这样的祷告，耶稣就是神，就即使听祷告给你个好工作，也不一定对你好，也可能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很顺服，很亲近神，一有了工作生活一发达以后呢，把神给忘了。所以我们不是要神听我们的意思，我们乃是要顺从神的意思。第二个呢，看见呢耶稣来到的婚礼当中啊，也参加婚宴啊。那么他这样的话，这迦拿的婚宴呢，可以说在世界上的第一个蛮有意义的婚宴。现在的婚宴当然婚礼也都如果是信主的人婚礼或者是真正爱主的婚礼呢是很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呢最重要的意思呢，就是要这个基督耶稣基督在中间有了耶稣基督，这婚礼呢就成为这个欢乐的，一个圣洁的。所以他去参加婚礼，这表明呢耶稣并不提倡独身可以独身，但是不是说像这个有些宗教的话，就是你要做这个宗教徒的话，你就要独身一生子，一生一世都是独身的，或者你有什么就不能结婚。这个真正的神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有客观的原因不能结婚那是可以的，不是为了要信仰纯正，为了信仰更好去独身，他主耶稣他不提倡这个。第三点呢，耶稣接的水变酒呢，使这婚宴充满了欢乐。你想想看，婚宴举行到一半的话，酒没有了，那是对这个主人对这个新郎说的话，是一个很这个丧气的事情 所以呢，耶稣呢，借着水变酒呢，使这个婚礼呢继续的进行下去，而且充满了欢乐。同样的，神也会叫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也叫我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所要的啊，我们诚诚实实的给神，跟神把事情呈明在神的面前。若是出于神的旨意，神会为我们成就啊。所以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好好的在祷告准备啊，就是说神如果看了好的话，就把这工作赐给我，如果不然的话，我还愿意顺服。看到有好多弟兄姊妹因为这样的顺服的话，他们就得到了这工作了。所以我们对这个这些要求这些生活上要求、工作上要求的话，不是要神来听我们，我们乃是愿意我们来听神的。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看见耶稣的荣耀就信了这就好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也有奇妙的带领的话那我们在信心里头呢也应该有回应。我相信这次婚宴，迦拿婚宴以后，这个门徒啊对主的认识啊就更多了，他们对主的认识多了，他们的跟随神的心呢也就是更坚固了起了一个正面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神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我们比如说那时候我跟姊妹开车到这个街上去买东西，那我们有一次的话是很巧，一去的话刚好他门口有空位，我们就趴着就是停上了。我的姊妹说，我出来的时候祷告过祷告就是让我的车就很快给可以停下来是啊，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是很顺利的，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神你恩待我，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安排，给这么个保守。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形呢，我们也要感谢神，神没有照到我的意思，但是他还有更好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相信神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说事情成就了你才有信心，就事情没有成就以前，你已经把这个事交托给神，让神来成全，那这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神不会让我们所祷告的所求的东西每一样都给你圆满的成就，他知道我们不是小孩子如果我们得到神的所成就的，我们感谢神，神欢喜快乐如果我们得不到，我们也感谢神，神也欢喜快乐我们所做的不是要求自己得到什么，我们乃是愿意听神的话，把心都交给神。这些仆人有几个仆人没有说，也没有说他们见到这样的神迹他们信了没有，应该说他们应该信得更好，因为这个水是他们去装满的，这酒呢是他蒯出来的时候变成酒就是把酒就蒯出来了，他比别人更了解这过程的情况。但是呢圣经没有说呢这个仆人有没有信，没有说，也可能信也可能没有信。所以呢这个看到神迹不一定都信。其实我们日常生活有很多事情都是神迹比如我有时候早上一醒的话天就亮了那会不会有一天早上醒过来这个 天还没有亮呢，还是黑的呢？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是不得了了。其实你想到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年365天，这么个天体这么地球这么运转哈，天体运转的话，好像很普通嘛。没有人说今天出了太阳是一个神迹，因为神已经安排了世界这些星辰日月的运动，所以人看见是很平常嘛，其实都是神的手所做成的。神造了这些星辰，他也安排了星辰有秩序的运转，都是神在做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管理一切。所以有些灵恩运动的人呢，就在每一次聚会呢都要弄一些神迹出来，所谓的神迹到底真的假的，你很怀疑他，就是说弄这些神迹以后呢，那你就信，不是见神迹而信，不是见神迹而信，就是你认识这个神的儿子你才信啊。这么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这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呢，也是他在地上所行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就是他还盼望将来有一个更重要的神迹，就是他死在十字架。最大的一个荣耀就是在他十字架为了罪人而牺牲他自己，流出血来救赎世上所有的罪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信的人得永生啊。所以最大的荣耀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他在主耶稣基督在最后在他要被钉十字架这个阶段的话，他就愿父的旨意成就，因为这个是他得荣耀的最大的时候。他受神的差遣来到地上有33年的时间，那最后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是得最大的荣耀的以前这段的过程。那么我们看见在克西玛尼的祷告在他跟比拉多的这个说话，都是看见他知道自己最大的荣耀什么时候啊，就他顺服神的旨意，为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这是他得荣耀最大荣耀的时候。所以到腓立比书说了神把他升为至高，神把他升为至高，因为他满足了神的心意。荣耀不是荣耀自己，乃是荣耀神。耶稣基督在一生的话，他就以神作为他的荣耀所以他就知道这十字架的路是一条艰巨的路，但是为了顺服神，叫父神心满意足，叫父神得到荣耀，他就愿意顺服之时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有什么反应呢？我想给弟兄姊妹读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哥林多后书5章的14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这个33年 啊，他的定的十字架啊，后来他复活，他还要再来，是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啊，乃是为我们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啊。所以最后的审计呢，最大的荣耀呢，就是他的死，这是我们得救的信心的基础。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一位好像能够行神迹的主，单单行神迹，他乃是他以他自己作为神迹，以他的死作为神迹来死的十字架。一个人死，就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也能够来为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他。那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圣经上所记载的你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也在这里看见你的荣耀。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造物主，为了我们这些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这个是你最大的荣耀。我们因着信的你，我们就得到你的永生，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这个神迹不是叫我们来欣赏一下，那就叫我们把自己再一次来献给你，叫我们能够为我们这位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让我们一生中间都是来跟随你，让我们信心扎根在你的荣耀的根基上面，好叫我们能够在一生中间来彰显你的荣耀，来在一生中间来跟随你侍奉你。主，我们也求你赐福给教会，赐福给众弟兄姊妹。主啊，也为着在国内所发生的这个流行病，主，我们也求主你纪念，赐给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和教会能够信心坚固，能够依靠你，能够见证你是看顾他们的主，你要与他们同在。求你听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的。